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1月8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总统夫妇已经抵达北京。另外，川普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国际社会不应该有任何借口拖延解决朝鲜问题。另外，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民主党在2个州的州长选举当中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另外，亚太地区的国家的财政和外交部长11月8日在岘港为 APEC 部长会议举行筹备会议。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抵达他首次亚洲之行的第3站，开始对中国访问。川普与夫人梅拉尼亚乘坐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当地时间11月8日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抵达了北京。两人走下飞机后，很快乘专车离开机场。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报道说，川普夫妇离开机场后，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的陪同下参观了故宫，预计还会在那里受到主人的晚宴款待，双方还会就共同关心的事物举行会谈。在离开韩国飞往中国的途中，白宫官员对随行采访的记者们说，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是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主要议题。白宫官员说，中朝边界仍然有贸易活动，另外两国之间依然有金融往来，尽管这些活动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美国总统川普结束访问韩国前往北京之前，11月8日星期三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说的时候称，国际社会不应该有任何借口拖延解决朝鲜问题，因为时间拖得越久，朝核危机就会越危险，越难解决。他同时再次呼吁中国和俄罗斯完全履行联合国通过的对朝鲜的各项制裁，停止与朝鲜的经贸往来，降低与平壤当局的外交往来的级别。川普暗示平壤当局不值得中国的支持。他在演说当中举例说，一名朝鲜女子的婴儿在出生后被当局装在桶子里带走，就是因为孩子的父亲是中国人，因此当局说这个孩子不是纯种的朝鲜人，不值得活下去。川普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认为有义务支持朝鲜？美国总统川普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的同时，敦促朝鲜不要低估美国及其盟国保卫自由和安全的决心，并且呼吁平壤当局停止发展核武器，以韩国为榜样迈向自由与繁荣。川普说，美国不谋求战争，但也不惧怕战争。他说，当下美国3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与核动力潜艇已经整装待命，而展示如此强大军力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和平。川普在当地时间，也就是11月8日发表的演讲当中，高度赞扬韩国在美国的帮助和保护下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繁荣昌盛自由民主的国家，并以此敦促平壤当局放弃武力威胁，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与繁荣的梦想。川普还向中国和俄罗斯发出呼吁，完全履行联合国通过的对朝鲜的各项制裁，停止与朝鲜的经贸往来，降低与平壤当局的外交往来的级别。他说，现在不是拖延解决朝鲜问题任何借口的时候了，现在是向平壤当局展现实力的时候。川普预计星期三离开韩国后前往中国访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下星期访问马尼拉的时候会增加一天的行程，为11月14日出席东亚峰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分析人士因此说，他的这一决定将有利于提升自己在地区领导人心目当中的形象。这一地区的事务越来越多的被中国主导，但是地区国家的领导人们拿不准川普打算如何对此做出回应。 这个地区拥有45亿人口，来自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的18个重要领导人将出席这次峰会。分析人士说，川普出席这次峰会发出这样一个信号，这就是华盛顿至少象征性的关心亚洲事务。自从川普总统今年1月上任以来，亚太地区领导人一直在等待启动多边贸易谈判，以替代美国撤出的涵盖12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他们还希望川普能够是否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克制的中国的反对，坚持执行航行自由的政策。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美国民主党在2个州的州长选举当中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这两项选举结果被认为是美国选民不满川普执政的有力回应。在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赢得总统大选恰好满一周年的时候，民主党籍的候选人11月7日，也就是星期二，在维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举行的州长选举当中分别击败了共和党籍的对手，为试图扭转去年大选的败局迈出了重要一步。民主党人和许多支持他们的选民说，星期二的选举胜利是选民对川普政府分化社会政策的和言行强烈不满的全民公投式的回应。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两场选举结果为川普政府和共和党人的政治前景敲响了警钟。川普本人则借自己胜选一周年之际赞扬他领导的政府施政卓越有效。当时在首尔访问的川普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说，自从他胜选和上任以来，美国股票市场不断突破记录，失业率创17年来的新低，打击伊斯兰恐怖分子成效显著。来自亚太地区国家的财政和外交部长11月8日聚集在越南的岘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部长级会议，为本周晚些时候的 APEC 领导人的峰会铺平道路。主办者越南的贸易部长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敦促各国部长努力化解在贸易政策上的分歧，彰显亚太经合组织决心追求自由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是贸易问题为他首次亚洲之行的一项主要议题。他在访问中国后将前往越南，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领导人一道出席 APEC 领导人峰会。华盛顿的一些分析人士说，美国退出 TPP 给了中国更大的信心去建立自己选择的区域多边贸易框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在韩国与文在寅总统重申了美韩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并要一起对抗朝鲜的威胁，不过同时在贸易问题上对韩国施加压力。有关这个方面的进展，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这个川普总统在韩国访问的期间，理所当然的朝鲜的核问题还有这个美韩之间的贸易问题当然是他关心的重点。那么针对这个朝鲜问题方面呢，他今天在这个韩国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召开联合记者会的时候，他对朝鲜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说法。
We cannot allow North Korea to threaten.
我们不能容许朝鲜威胁我们已经完成的，那是我们合力完成的，而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骄傲，是在我们的士兵们并肩牺牲，为自由而奋斗好几十年而建造的，为了朝鲜半岛以及整个印度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的同盟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重要。
是的，那么除了在这个韩国给韩国安全上的保证之外呢，川普总统同时还在经贸问题上对韩国施压。他表示呢，希望能够重新协商谈判已经实施了5年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呢，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有自信当我们重新协商目前正在实施的有5年历史的贸易协定，我们能够达到一个自由的 公平的互惠的贸易协定。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曾经也曾经说过，说如果今天韩国不愿意答应他重新谈判的这个条件的话呢，美国将要全面的退出美韩的自由贸易协定。所以看起来这个韩国可能必须要重新跟美国这方面来做经贸的谈判。那么这个当然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他的谈话的重点呢，就完全不来谈经贸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朝鲜问题上面。那么他在招待川普总统的这个国宴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美韩两国将持续为朝核问题找到一个和平并且来解决的根本方案，并且呢强调说川普总统刚刚去造访的这个美国陆军的基地汉佛莱斯营呢，是美国驻外国最大的军事基地，那么这也是美韩坚强持久同盟关系的象征。那么在这个国宴上呢，文在寅在致辞的时候则是这样说，他说呢希望朝鲜问题要和平解决，他说在朝鲜半岛上不能够再爆发战争，在这个方面呢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美韩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来自美韩同盟的压倒性力量，最终会使朝鲜停止其鲁莽的挑衅行为，并且让朝鲜走向无核化的对话。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韩国总统文在寅是希望最终与朝鲜的问题还是能够和平解决的。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接下来在这个8号的亚洲时间8号的上午呢，会先跟韩国国会的这个主要政党领导人会晤，然后呢会对韩国的国会发表演说。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呢，会前往到这个首尔的国家墓园去献花圈，那之后呢在下午将启程前往中国北京。那么这个习近平呢在这个紫禁城里面设宴，首先呢先跟川普夫妇喝茶并且欣赏京剧，然后晚上呢就在紫禁城里面设国宴来款待川普夫妇。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前往北京之前，11月7日在韩国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并且召开了联合记者会。据报道呢，这两位领导人集中讨论了朝核问题和双边贸易，并且就如何处理这两大问题达成了新的共识。川普访问韩国对朝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川普的亚洲之行是否能够如文在寅所期待的那样成为解决朝核问题的转折点？为此呢，美国之音邀请了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这两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博士。那么日韩向美国购买军备会促使朝核放弃核武的研发吗？对此夏明教授说，
我不认为就是这种可以促使朝鲜放弃核武的研发，但是至少呢可以展现了美国在亚洲那么基本上实行跟北约一样的一个政策，也就是加强他的盟国的力量。因为美国现在对世界事务的处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能够一手来提供各种解决方案，那么更多的是必须依赖他的盟国。那么我们看他在欧洲呢有这么一个体系已经出现过了，那么现在在亚洲，那么他也在建立这种体系，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从日本到那个韩国，然后再到就是东南亚和印度，那么形成了某种那个就是民主国家联盟。那么我相信呢，就是说美国现在在采取一种更多的是一种权力均衡的方式，这个对美国来说，一方面可以解他的负担，另一方面可以了，就像我刚才说的，由日本跟韩国做出某种姿态，让美国的老百姓或者美国的国内能够认识到，那么这些国家呢愿意呢跟美国呢做些让步了，来加强他们的盟国关系。那么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必须注意到，就是日美韩他们的军事的整个指挥体系是一体化的，那么所以其实这武器转让了，也就是说让日本和那个韩国承担某种那个就是负担，那么也就是说给美国呢更多的那个好处和利益。那么这对中国来说，我觉得当然是一个不幸的消息，因为中国以前可能面对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国家，一个美国对它形成的威胁，但是现在呢中国面临着一个更多的一些国家，他们在军事上呢不断的提升，而且日本会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夏明说呢，我不认为日韩购买军备可以促使朝鲜发起核武器的研发，但是可以看出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实行和北约一样的政策，发展盟国力量。美国已经不像过去对中国来说是个不幸的消息，过去中国只面对美国，现在却要面对多个国家。 川普同时呢发推文说，我们呢会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普遍说法是呢，这是针对朝鲜问题。美韩之间领导人对话是否完全消除了分歧呢？陈刚说，美韩会谈川普势在必得。对此陈刚说，
应该讲这个川普他的这个推文其实反映了他是一个非常信心满满的一个总统。他认为这次呢他有非常大的这个把握，就是这个压倒文在寅总统，也就是希望这个韩国能够尽量的向这个美国这个方面持有的这个比较强硬的这个立场靠拢。我认为这次会谈应该基本上是符合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因为我们看到其实韩国手上他的牌并不多，虽然他非常希望能够以一个温和的方式解决朝鲜核问题，尤其是我们看到文在寅总统他本身的这个政治派别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派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他这次势在必得，亚洲五国之行它是一个这个筹划已久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呢，应该来说这次会谈应该总的来讲应该向着美国的立场靠拢。
那么川普还没有抵达中国就已经开始发推，大大的称赞习近平，这意味着什么？对此陈刚说，
应该讲川普总统他这个称赞习近平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多次这个不吝词句的这个赞扬习近平，说明我个人感觉双方自从这个上次这个海湖庄园的这个会晤以后啊，应该来说达成了某种战略上的默契，但是呢因为各自国内或者其他这个国际方面的一些阻力呢，双方并没有能够大展拳脚这个实施这些默契。这次呢应该来讲川普可能感觉时机已经到来，他认为中方会配合美方的这种强硬的行动，增强对朝鲜的这样的一个制裁。但是从中国目前的反应来看呢，应该来说这个是好坏参半的。一方面中国确实在某些方面加强了对朝鲜的制裁，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与朝鲜之间的经济啊各方面人员的这个联系并没有中断。所以呢川普的这个希望是否能够实现还有待观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几十名企业的代表将于11月8日到10日随同川普总统访问中国。虽然美中双方存在贸易冲突和摩擦，但是美国的企业在这次访问中将有所斩获，有可能呢签下订单。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 CNBC 的报道说，川普总统的这次访问可能不会改变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但是在双方的贸易问题上，他也许会有所斩获。报道说，川普很可能宣布两国间数十亿美元的协议，包括中国从美国购买能源、农产品、飞机和其他机械。陪同川普访问的包括波音、钱尼尔能源、德州液化天然气公司、陶氏杜邦、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飞机、大豆汽车等都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值得一提的是，代表团中有10家企业涉足天然气和其他能源领域。清洁能源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的一个领域。陪同川普访华的有大型企业的高层，也有一些小企业的总裁。位于明尼苏达州的工业废水处理公司 Environment 的总裁保罗·柯尼西就是其中的代表。柯尼西这次前往中国就是要签订合作备忘录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要去中国与浙江杭州的钢铁集团公司和广东广业环保产业集团等2家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他说，中国的需求巨大，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能否满足客户的要求。他说，
It's been stressed to me by the U.S. government that if we're going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we have to bring our A game.
他说，美国政府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中国做生意，我们最好能拿出我们最好的技术，因为那里的需要是巨大的。他们非常认真，而且行动力强，这是中国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因此，回到你最初的问题，我关心的是确保我们能够继续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
他还强调说，他的情况与其他企业不同，有很多企业担心自己的技术被中国人拿走了或是被复制，但是他的技术得到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是美国企业在中国最担心的问题。分析人士说，川普可能会更在意签订了多少合同，而忽略两国间最重要的问题。柯尼西说，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既能够在中国创造就业，也能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他说，他对川普总统在贸易上的执行力感到佩服。他说，他与中国两家公司之所以能够签署合同，得益于川普总统的努力。川普上任之后，为推进美中经济合作进行了一些努力。四月，在美国海湖庄园的川西会上，中美达成经济合作白日计划。到了七月，中美双方再启动首轮经济对话，虽然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总体成果有限，两国都不满意相互之间的市场开放的程度。李昭是美国爱奥华州斯泰种业公司的中国业务代表，这次也将陪同川普一起前往中国。斯泰种业是美国最大的私营种子公司，他给美国之音转发了斯泰公司有关这次访华的声明，声明说，在这次中国之行中，李昭和斯泰公司的另外一名代表将与中国同行会晤，并有可能签订合同。他说，与中国的这些协议将加强斯泰种业在中国的存在，也为中国农民带去高产的种子。白宫负责亚太事务的一位资深官员日前对媒体表示，川普总统这次访华将传达明确的信息，即美国希望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能够对美国企业更加有持续性与公平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预计进一步深化两国在打击毒品领域的司法合作，将是中美双方领导人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法律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这两个领域的双边合作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他们指出，虽然两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而且对待毒品犯罪的认定范围和标准存在着差异，但是双方在打击毒品的态度、价值观和目标上基本是一致的。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中两国在禁毒方面的合作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早在尼克松执政时期，随着美中关系的解冻，双方开启了在金三角地区的禁毒合作。20世纪80年代，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美禁毒合作备忘录。21世纪又先后签署了刑事司法互助协定等一系列协议，促进双方在这方面的合作制度化。此外，鉴于全球新兴毒品日益增多，近年来中国政府在配合国际间缉毒方面也加大了打击力度。2017年被列管的新型毒品即新精神活性物质增至138种，加上传统的精神和麻醉药品，被列管数量超过400种。川普总统访华前夕，两国高层官员在北京举行了第八届中美禁毒情报交流会，以推动双边禁毒合作朝着务实的方向发展，并加强情报交流和个案合作，特别是在新精神活性物质这一世界禁毒领域的难题问题方面的合作。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研究与分析部门的负责人安吉拉·密说，毒品走私从来都不是单向行为，问题的根源也不总是出于某一国。他说，
即使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它既可能是违禁药品的原产地，也可能是违禁药品走私的吸收地。特别是合成药品，它不是集中在某一地理区域，而是各处都有。例如甲基芬太尼不仅在中国有，在美国也有。因此我们需要国际合作与跨国合作，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毒品问题。
2013年，中国公安逮捕了上海灿和化工有限公司前总经理张磊。张磊被指控利用其公司制造毒品，并且网销御用盐和其他合成精神药物，以及可以与其他物质合成制造精神药物的化学品，仅向美国销售就使他获利近3000万美元。据中国官员介绍，在侦办此案的过程中，中国向58个国家和地区通报了4000多条线索， 张磊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2014年，美国财政部宣布冻结其在美资产。这个案子成为国际合作打击毒品犯罪的成功范例。张磊的公司目前由他母亲王国英接管，并仍在运作。王国英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辩护说，当年公司被公安收去的药品中没有制作毒品的原材料，张磊销售的药品都在国家允许的范畴之内，有些药品直到2015年才被国家归入列管的名单。他认为把张磊定为毒枭并进行严惩是不公允的。王国英说，
因为我是灿和的股东之一嘛，美国政府把我列入黑名单，再想想看，你毒品可以在网上卖吗？不可以的呀，根据国家的准则来的。像我对公司的员工，目前就是说违法的事情坚决不做，我们不可以卖的，不会做的。
有关专家指出，虽然法律不溯及既往，也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但是按照中国的司法实践，司法解释可以溯及既往。所谓的司法解释，是指对法律的具体执行提供指导，也就是为法院、检察院等公检法机关落实法律提供指导。广东省广强律师事务所的黄坚明律师受案的一半以上涉及毒品犯罪。他说，毒品犯罪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各国加强在打击毒品领域的合作势在必行。他说，
国际贩毒缺乏国家之间的合作，必然导致办案的质量低下，证据不足，导致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放纵犯罪，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冤枉无辜。司法活动的客观性、公正性，你少了这个证据交换这个环节，这很难保证嘛。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毒品犯罪案件的律师汤建斌认为，中美打击毒品合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信息共享方面，以防犯罪分子利用各国司法管辖的差异、毒品管理以及量刑标准的不同来钻法律的空子，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他说，
现在啊，毒品生产多元化了，以前都说金三角、银三角、金新月，在这个合成毒品泛滥之后，生产基地很多转移了。中国以前也是从国外进来毒品，现在很多毒品是在国内生产，所以还是各国要加强这个信息交流，把各自国家毒品制造或毒品贩卖控制好，先守好自己的门，这个泛滥的程度可能会得到一些遏制。
金三角、银三角和金新月是全球三大毒品基地。所谓金三角，是指缅甸、老挝和泰国交界的三角地带，盛产海洛因和鸦片。所谓银三角，是指玻利维亚、秘鲁和哥伦比亚接壤的亚马逊地区，盛产可卡因和大麻。所谓金三月，是指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交界处地形像新月的地带，以种植大麻和罂粟为主。前不久，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向美国消费者网销芬太尼，遭到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之后，再次引发人们对美中之间没有引渡协议进行司法合作的担忧。汤建斌律师认为，中美之间有没有引渡协议都不影响对毒品犯罪分子进行打击，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只要犯罪得到追究，目的也就达到了。汤建斌说，
在这块法律确实还需要尊重一个司法主权的问题。毒品犯罪如果发生在国内，你比方从国内走私到国外，人在国内的话，按照中国法律对他进行处理，我认为也是那个合适的。而且如果确实存在将毒品走私到美国的情况下，在中国也是构成犯罪的，而且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毒品犯罪，最高的情况有可能还能达到死刑。
北京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中国司法机关对中国公民在境内的犯罪、在境外的犯罪以及在境内对国外犯罪的案件具有管辖权。但是如果中美两国对同一案件都具有管辖权，就需要双方根据签订的协议和条约进行规范，并通过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就细节进行磋商，然后由双方司法机关和立法部门制定法律条文予以落实。专家指出，由于美中双方对司法独立的解释和两国法律制度各不相同，加上语言的限制，双方司法机关的合作势必存在一定难度。因此，单靠领导人的一两次互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毒品犯罪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长久的合作机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呢，此次呢将访问亚洲许多国家，在结束对韩国的访问后已经抵达北京。他到中国访问，美国的新闻媒体有何期待？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看看美国媒体的相关反应。
我们先来谈谈《纽约时报》。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对于这次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是跟得很紧哈。那么对于他的中国之行，《纽约时报》方面有怎样的报道？
是这样，《纽约时报》呢，我们知道他在北京呢有一个相对来说和我们美国之音相比来说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记者站了，有很多记者、很多助理，还有这个对中国非常有研究的他们那个首席记者。他们呢就是跟得非常紧啊，就是川普这个亚洲之行，特别是马上要到中国了。
嗯，
结果他们就在美国时间的这个周二嘛，他们发表一篇文章，主要就是谈就是川普这次到北京主要和习近平之间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互动。那么这篇报道就说呢，习近平和川普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习近平是一个中国的太子党的一个成员，而川普呢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商人。但是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点，他们都认为自己注定要让自己的国家变得伟大，伟大复兴啊。那么习近平有一种就是新型的大国关系论，那么在这种这个关系论的指导下呢，就是美国的媒体，特别是《纽约时报》就认为，川普去了，他肯定要通过两个人之间的接触来表明，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论呢，使得中国现在成为和美国一样的，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一种大国，要参与全球事务管理的这么一种大国，在经济上，在各方面事务上要有同等和美国有同等发言权利的这么一种大国。那么但是中国美国媒体的纽约时报报道呢，就是中国官员非常担心，因为川普这个人讲话他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中国官员担心呢，在这种场合下，那么就是担心川普要说出来什么样的话，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出这个表达，因为他们都知道就是川普这个对他说话有自己的特点。那么比方说一点，就是说川普到中国怎么样推特，这知道中国有防火墙，美国记者就追问这个中方，比方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德光就说，这是川普的这个事情，他会来处理这个事儿，这个不用你们媒体来担心了。总体来讲，纽约时报就认为，在到中国之行也好，到其他亚洲国家访问也好，那么川普到中国主要谈两个议题，第一就压朝鲜的问题，第二就是关于就是双方之间的贸易纠纷、贸易冲突、贸易赤字的问题，这个是川普要首先解决的两个重大的问题。
嗯，说到美中之间的这些问题啊，我想到纽约时应该是时代周刊前一段时间有一篇报道呢，题目就叫中国赢了。
对，
那么再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那篇报道的
这篇报道是他一个记者叫 Ian Bremer 写的。Bremer 写的，他就把这篇报道的大致的意思呢通过他的推特发出来。我看了一下推特，我现在没有看这个报道，我看一下推特，结果他这个推特有170多个留言，上面有中国人有美国人，就是大家对他报道非常这个重视。他这边想说什么呢，他就是说从全球的角度来讲呢，中国已经占了优势，那么这次川普出访日本、菲律宾、中国、越南、菲律宾、韩国等等呢，他还要参加几个重要会议，他主要是谈什么，主要谈经贸。如果一谈经贸呢，就是说谁是美国在亚太的主要对手和主要的合作伙伴呢，当然就是中国了。那么如果你现在打赌，这个 Bremer 他说，如果你现在打赌认为谁在亚洲就是在这个经济上方面是占了最大的这个就是份额也想最大的这个影响力也好，如果你猜是美国，对不起，那你就是智商出了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说明是在中国，因为现在中国的热钱最多，而且在比较明智的投资啊，从世界各国的比较明智的投资啊，都在中国。这是这个 Bremer 他这个主要的一个理论就在这里。
是美国另外一个主流媒体 CNBC 对于川普这次的中国之行也有报道。
CNBC 我们大家知道，它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一个电视频道，它主要是着重于这个经贸关系了。它驻北京记者他今天发回来这么个报，它主要是从这个经贸角度来谈这个双方之间关系呢。那么比方说，他从这个随这个川普到中国访问这个代表团这20多个这个美国这个大公司老板来看呢，他就说从这一点来判断，川普想从中国川普希望中国能购买更多的美国能源产品和农业产品，这两个大的，一个是 energy， 一个是农业产品。那么 很多的美国各界人士就认为这篇报道说啊，川普太关注这个经济问题，特别是贸易赤字问题呢，而这些呢，就是有可能影响到解决美中之间关系更为重要的问题，它就实际上等于是有一些人权方面的问题啊，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分歧啊，领土争端啦，就等等，就是说你太关注经贸，就可能把那些方面的就是压得相对来说不重要，这是这个 CNBC 他要谈的这些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继续呢，是有关川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报道。川普总统呢喜欢用推特跟他的支持者们进行互动，不过推特在中国是被禁止的。那么川普在访问中国期间是否能够继续上推特发文呢？而白宫记者们又是如何准备这次亚洲之行的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今天已经出发前往这个他的亚太之行了。那么啊，他原本呢这个之行只有10天，那预计是在参加完这个东亚峰会的开幕式之后，他就会返回美国。不过呢，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家就指出说呢，如果川普总统只有单单参加东亚峰会的开幕式，而没有继续参加其他的活动，可能会让这些东亚的国家来怀疑美国对于东亚地区还有亚太地区，还有这个所谓的印度亚太地区的承诺。所以呢，今天早上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决定要多留一天，那么在菲律宾呢留到14号才会回到美国，所以总共的行程从10天变成了12天。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刚才讲了，这个川普总统很喜欢用推特来跟他的支持者互动哦。那么估计在这趟行程当中呢，他还是会积极的使用推特。像今天呢，他在从离开白宫前往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然后去坐搭乘空军一号的路上呢，他也发了很多的推。那不过呢，就有很多人在怀疑，就是说，今天川普总统喜欢使用推特，但是在中国，推特是被禁的，而且呢，中国里面这个有这么强的防虎长城，并且有严厉的言论的管制跟控制，互联网的管制啊、哦。那川普总统是否在当中还可以自由的使用他的推特账号？那么根据记者侧面了解呢，就是说，白宫这个在空军一号上面呢有独立的卫星通讯设备，那么这个可以保持它的保密性、还有安全性跟自由度，所以川普总统如果在搭乘空军一号期间上网是没有问题的。而根据这个曾经跟川普总统这个空军一号随行过的记者向我表示说呢，空军一号上的网络是有点慢，不过的确是还蛮自由的。那在离开空军一号之后呢，白宫的官员也会提供独立的通讯设备，让这个白宫的官员包括川普总统本人能够自由的与外界的互联网相连接。不过我们也知道说，白宫这个川普总统的待遇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因此呢，白宫记者团在这几个过去的几个星期以来，在准备对大家的亚太之行的时候，最常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中国的时候要怎么样上网，要怎么样翻墙。那么有些人问我呢，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说，当然就是去买这个 VPN， 那么呢还要就是说期待说中国在19大之后可能会比较放松这个管制，尤其呢这一次又是川普总统正式的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希望呢对于这个白宫记者团，中国能够比较放松这个互联网上的管制。那么目前白宫呢给记者来提供的一个服务就是说呢，在中国的时候，白宫就会要求这个美国的电信业者 AT&T 在这个记者中心设立一个免费的 VPN 让记者来使用。不过呢这个 VPN 最后还是要连到 AT&T 在中国合作的电信业者，所以说呢很多人还是担心说这个网络本身还不是非常安全的，或许还是有很多的限制，或者是被审查，或者是被监控的。因此呢，目前我知道说有很多的白宫记者他们是自己花钱去买了 VPN， 那有些人甚至呢是去买了全新的整套的电脑设备，包括平板电脑，包括这个摄像头电脑等等的，就打算在中国采用这些的电脑设备，那么离开中国之后呢，就把它全面销毁，以免说在电脑里面被中国政府放下了一些的木马程式。那么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说，白宫本身对官员还有白宫记者如何来准备他们的中国的这个访问行程啊，关于互联网的方面。那么在推特方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川普总统他的推特在昨天晚上被停了11分钟，刚才也讲了是推 特的一个离职员工，准备离职员工所做的。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呢早上也在推特上，离开白宫之前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发文，他说呢，我的推特账号被一个离经叛道的员工拿下了11分钟，猜想我写的东西终于广受关注并且有影响力了。那么对于这次的事情发生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网络安全专家也担心说，这个推特的必须加强它的安全性，因为除了像这个川普总统的账号都可能遭受这样子的攻击之外呢，也有可能如果他的账号被人冒用的话，它会产生一些国家安全的危机。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这个川普政府的一些政策其实不是经由正式的官方途径来发布，而是川普总统在这个推特上先发表的，例如说他要来禁止跨性别的军人从军等等，是先在推特上发表，结果国防部有点措手不及。那有人就指出说，如果今天有人黑了川普总统的账号，这上面说了我决定要对朝鲜动用核武战争，那么这样可能会造成这个国家安全上的危机。那么因此呢，也希望推特能够更加的加强所谓的这个安全上的保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在川普总统继续亚洲之行展开地缘战略博弈之际，华盛顿的共和党人也在推进一项雄心勃勃的税制改革法案，这项法案会带来巨大的财政和政治的后果。美国之音记者包曼报道说，减税将是川普在他执政第一年取得的一项重大立法胜利的最后希望，共和党人迫切需要这个胜利，民主党人则决心阻挠这一进程。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减税。
共和党人表示，他们的计划将使得美国工薪家庭保有更多收入。
The first $24,000 in income。
美国工薪家庭的第一个24,000美元的收入将完全免税。
The typical family of four。
典型的四口之家每年将省税1182美元。
共和党人表示，他们的计划将使得美国工薪家庭保有更多收入。共和党人还承诺通过削减目前最高税率为35%的公司税，以促进就业和工资增长。
川普总统完全决心把美国的企业税降到20%。
联邦遗产税将彻底消失。为了抵消收入的损失，共和党人计划取消受欢迎的学生贷款以及医疗支出的税务抵扣，并且为房屋贷款利息和州以及地方税的税务抵扣设限。民主党人纷纷表示反对。
你怎么评判这个计划？如果你拥有一座住宅，或者希望某一天拥有一座，你受损失。如果你有一个生病的孩子，或者某个家庭成员需要长期医疗，他们拿走了医疗抵扣，你受损失。
该项税改计划将导致美国国债增加15,000亿美元，美国目前的国债为20万亿美元。
那些通常属于赤子强硬派的人，看起来好像变戏法一样，丢弃了他们减少赤子的忧虑，这都是由于为富人减税。
并不是所有共和党人都对目前的税改方案感到满意。
I believe in tax cuts. I believe they worked under John Kennedy. They worked under Ronald Reagan.
我赞同减税。我认为减税在约翰·肯尼迪时期有效，在罗纳德·里根时期有效，但是这项减税法案由于取消。
有些共和党人则对这项计划对财政造成的影响感到忧虑。参议员鲍勃·考克希望税制改革不会影响到财政收入。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只占微弱的两席多数，他们党团内部的分歧让取代奥巴马医保的努力一再搁浅。这种情况在税制改革议题上可能再次出现。
如果他们不能完成税改，共和党人在下一次选举中就会有很大麻烦。当一个无所作为的国会面对选民的时候，他们会被抛弃。
川普总统猛烈抨击了投票反对取消奥巴马医保法的共和党人，他对任何共和党人在税改问题上的背叛会有更愤怒的反应。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在纽约市上星期二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呼吁国会取消凶手借以移民美国的名为多元化签证计划，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绿卡抽签。在把这项计划视为美国梦入场券的国家，川普的这番话引起了震惊。美国当初设立多元化签证计划是为了给人口移民美国比率较低的国家提供一些机会。这个计划真的会取消吗？作为移民法改革的一部分，美国参议院已经有相关的提案。有关这个方面的动向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科特·雷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说，多元化签证抽签对美国来说是个灾难。
这项计划不是择优发放签证，而是因为申请人在年度抽签中被随机选中了，而参加抽签的人并不是那个国家最优秀的。
一名白宫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结束这个抽签计划是白宫向国会提交的移民改革原则的一部分，并被列入简称提升法案的改革美国移民加强就业法案。这项法案是由两名共和党参议员提出的，二月份以来一直在等待参议院辩论和可能的修正。众议院议员九月份也提出了类似的议案。美国穆斯林倡导联盟的律师法蒂娜·阿德拉伯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说，取消多元化签证是个坏主意。
一直以来，多样性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能够成为希望的灯塔、力量的灯塔和决心的灯塔。任何人呼吁关闭这扇门，真正熄灭世界多样化之火，不管是政治还是非政治，都令人不安。
他说，跟其他类型移民相比，因抽签计划来美的移民并没有构成任何独特的威胁。人在华盛顿的移民律师肯尼斯·瑞兹勒同意这种看法。
用最近的恐怖袭击来毁掉这个项目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必须像其他人一样经过同样的审查。
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明年将审议一项移民法案，这能否启动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这一政治因素和其他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
首先，国会休会前剩下的立法时间很少了，而且他们似乎更关注税收改革问题。他们明年要做什么呢？这很难说，国会明年将举行中期选举。
多元化签证项目是1990年设立的，对于那些想要移民美国的人来说，如果他们在美国没有家人、没有雇主来赞助他们，或者不是难民，多元化签证就是移民来美的唯一选择。申请者必须具备高中以上的学历，或者有几年的工作经验。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最近揭幕了第一个全国性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普京总统呼吁人们不要忘记过去，但是批评人士说，普京统治下的政治迫害还在持续，不应该把今天的政治迫害与斯大林时代切割区别。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斯大林大清洗80周年和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一个星期前，一个名叫悲伤墙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在莫斯科揭幕。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国各地树立了许多政治迫害受难者的纪念碑，但是悲伤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纪念碑，因此它的落成和揭幕具有重要意义，显示今天的俄罗斯政府承认苏共政权的犯罪行为。参加纪念碑揭幕仪式的普京总统说，当年的政治迫害波及到了每一个阶层，工人、农民、学者、神职人员、军人、公务员等都无法幸免，凭空捏造和想象出来的罪名可被用来指控每一个人，那是整个民族的悲剧，俄罗斯更应该牢记那场悲剧和悲剧产生的原因。普京说，自从赫鲁晓夫的解冻时代起，就曾试图树立类似的纪念碑，这一愿望终于成为现实。前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曾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 首次揭露大清洗和政治迫害，并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这之后，许多人被平反，古拉格集中营的囚犯被释放，苏联社会开始去斯大林化，斯大林式的对社会的监控以及对民众的迫害被解除，政治和文化领域出现解冻，苏联因此进入了解冻时代。斯大林统治时期遭受迫害打击最严重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在纪念碑揭幕仪式上发言说，在纪念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俄罗斯应该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为什么那个曾经呼吁把全人类建设成为公正和自由世界的意识形态能够制造如此血腥和非法的政治迫害。商人广播电台说，十月革命之后和苏共垮台前夕70多年的共产党统治期间，苏联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数估计能达到1200万人。分析人士说，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十月革命后人为因素造成的苏联机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此外，俄罗斯还将陆续迎来其他一系列纪念日。12月是秘密警察科格勃前身肃反委员会创立100周年纪念日，明年还将纪念末代沙皇及其全家被布尔什维克处决，以及俄国内战爆发开始红色恐怖100周年等。所有这些纪念日都充满了血腥和悲伤。1917年曾与列宁一起结束流亡生活，乘火车返回俄国的苏共早期领导人基诺维耶夫在十月革命后1918年4月的全俄布尔什维克大会上发言时曾表示，布尔什维克政府应该团结当时全国1亿人口中的9000万人，而剩下的1000万人应该被消灭。全场随后立刻响起热烈掌声。历史学家们认为，与较激进的十月革命领袖列宁和特洛茨基相比，基诺维耶夫还算是布尔什维克中较理性的温和派。即使如此，基诺维耶夫以及布哈林、特洛茨基等许多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都在大清洗中被纷纷处决，或是流亡国外后被暗杀。早期参与政治迫害的秘密警察头目雅国达和叶若夫也先后被处死。可见红色恐怖和政治迫害除了针对政敌和普通人外，自己的人也难以幸免。在贝商墙纪念碑揭幕的同时，一批俄罗斯知识界人士发表公开信警告说，普京政府承认苏共政权的犯罪行为并不意味着能够画上句号，因为斯大林的政治迫害首先从批判异议人士开始，然后是逮捕关押，最后在秘密警察的地下室中处决。今天的俄罗斯也在批判反对派和异议人士，如果不紧急刹车，俄罗斯将重新走上大清洗的道路。公开信说，贝商墙纪念碑应该确保过几十年之后，不会为普京统治时代政治迫害的受难者再建立新的纪念碑。有几十名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人士签署的另外一封公开信说，不应该把普京统治下今天的政治迫害与过去的政治迫害切割区分。同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迫害的受难者一样，今天遭受普京政权迫害的俄罗斯政治犯也同样应该受到关注、帮助和同情。公开信说，俄罗斯今天的政治迫害在变本加厉，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科格勃上校普京为悲伤墙纪念碑揭幕的举动丧失道德也非常可耻。一位签名者说，普京此举是为了宣传。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目前在互联网上发帖以言获罪的人越来越多，俄罗斯又出现了政治犯，因此许多人批评俄罗斯正重复过去的历史，克里姆林宫因此想说明他们与苏共政权不同。尼克里斯基说，普京想展示政治迫害都是过去时代的事情，俄罗斯目前已处在新的时代，过去时代不会重返，而政治迫害都是别人干的事情，与普京和克里姆林宫无关。尼克里斯基说，普京政权想与苏共切割，另一方面苏共政权不垮台的话，普京集团也不会有今天。 尼克里斯基说，还在不久之前提起斯大林，人们还都嗤之以鼻，为斯大林辩护会招致反感，但今天斯大林塑像接二连山又被树立了起来。还有一些评论认为，普京和亲克里姆林宫的东正教大牧首吉利尔在揭幕仪式发言中甚至不敢明确点名列宁、斯大林和共产主义。纪念碑人权组织说，纪念碑列入俄罗斯政治犯名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17人，比去年增加了15人。研究调查苏共政治迫害历史的纪念碑人权组织也同样遭受当局的打压，被列入了外国代理人的黑名单。这家人权组织在卡雷利亚的一名地方领导人目前也被逮捕判刑。目前流亡捷克的俄罗斯政治学者和记者莫罗佐夫说，普京政权正以定点和精确性的政治迫害取代过去血腥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悲伤墙纪念碑由一组人脸模糊的青铜人墙浮雕组成，象征着已经离去和仍然健在的人们。浮雕两翼雕刻了用俄文、中文等不同文字书写的记住一词。悲伤墙纪念碑广场上的石块来自俄罗斯58个地区170个前古拉格集中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公民团体呼吁中国政府紧速无效地释放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高荣智律师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法院受理李明哲案已经超过了3个月，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该正式公开宣判此案的结果。
不管怎么样，应该有一个好的对待，包括尽速的宣判，然后应该怎么处理，后续是否上诉，以及李静宇的人道探视或者是说跟律师接见的种种问题，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至少依循自己的法律。
高荣智还说，李明哲是政治犯，不能因为发表中国政府不喜欢的言论就遭到关押，全世界人民都应该享有言论自由，这是普世价值。台湾公民团体星期二举行一项名为李明哲望你早归的黄丝带运动记者会，除了呼吁中国政府紧速无罪释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也鼓励民众将黄丝带绑在各个地方，表达对于李明哲案以及民主人权的关注。此外，记者会举行的地点就是台湾的民主圣地蔡瑞月舞蹈社。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蔡瑞月女士被迫和丈夫分离40年，而这项活动的第一棵黄丝带树就种在蔡瑞月舞蹈社的草坪上。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曾经表示，她希望每周都能前往中国探视李明哲，直到李明哲重获自由返回台湾。不过李明哲至今在中国已经被关押233天，李静瑜只获准前往探视一次。台湾教授协会会长林秀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从李明哲事件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政权已经对台湾展现了赤裸裸的暴力，这只会更加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这个是跟他们内部政权的逻辑有关，但是却不是台湾人的逻辑。那他下了这个猛药呢之后呢，我想只会越下越猛这个药。那么这个两岸关系呢的责任其实是在中国，因为这个逻辑是中国所设定的，这个 agenda 也是中国所设定的。那么未来只有越来越对立，那么这个不是台湾政府的责任跟作为，是中国政府。
林秀信还指出，中国政府应该了解台湾的人权观以及政治观，否则台湾的民心只会离中国越来越远，台湾人更不会被暴力恐吓所驯服。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6.4事件28周年时呼吁，中国政府应该以文明的方式处理李明哲案，并让李明哲早日回家。蔡英文也指示了相关部会救人第一。不过台湾公民团体则认为，蔡政府应该展现更积极的态度与中国进行交涉，包括争取这个案子的司法管辖权以及上诉权等等。李明哲是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 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发展，并和中国境内一些异议人士保持联系。今年三月入境中国之后，被依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遭到拘捕。九月在法院出庭时，承认涉及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国国台办曾经指出，任何人在大陆都要遵守大陆的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秩序。任何利用李明哲案进行政治操作，影响或诋毁、攻击中国政治和法律制度，都是徒劳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